现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欣赏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
刘伶传奇十六回。书接上文，刘伶家来个贵客，此人姓姬，叫姬康，字儿叫书叶。那个时候听这名这么别扭，没听过，没听过。这人可了不起，他跟刘伶结识了一群酒友，都是了不起的人物，一共是七个人。史书上管这七个人叫竹林七贤。头一个就咱说的刘伶，刘伯伦。第二个就说刚才这个人叫嵇康，嵇树叶。往后咱们接茬说，还有山涛、向秀、王荣，哎，还有阮籍、阮咸，一共是七个人，号称竹林七贤。咱们说的谁身上，咱们再挨个的介绍。现在既然说到嵇康身上，咱们撂下介绍。上文书咱说了，说嵇康这人年岁不大，长得是堂堂一表美男子。那美人不一定是女人，就是美人一统天下，男的里的漂亮小伙也不少，什么潘安呐、宋玉呀、都多了。就这嵇康就是标准的美男子。在魏国来说，魏蜀吴嘛，在魏国来说头一个漂亮小伙，不仅说长得漂亮，才华横溢啊。据说呢，他们家里头是江南会稽人，他父亲呢叫嵇昭，嵇昭过去是当官的，也不因为什么原因伤了人命，不敢在原地住了，人命关天，举家北逃，往北边挪，就住在安徽一带，就现在的安徽省。因为有一道大山叫嵇山，所以他把这姓就改了，不敢说原来的姓氏了，改姓嵇。长了之后他们辈辈都姓嵇，嵇康就是这么来的。他父亲叫嵇昭，可能那个年月也太混乱了，魏蜀吴三国鼎立，乱马人华，刀兵四起，户口也没法控制，随便改姓随便改名。你要像现在都输入电脑了，改个名改个字儿，同音都不行，那能行？你就得固定下来。那个年月他乱，改姓就改了。他们家后来还是当官，老姬也有能耐。就拿这嵇康来说，现在在曹魏旁边做官的。刘伶猜对了，这次来穿的是便衣，没穿官服。现在这嵇康官拜中散大夫，官不小，你别看没什么实权，这官逍遥自在，就好像无任所大使差不多少。他也不计较这官大官小，每天只要逍遥自在，无拘无束，让我喝酒就行。就这嵇康。另外这嵇康不仅是酒仙，还是情圣。你看他这么漂亮，家还是当官的，有钱有势又有学问，追他的女人能少得了吗？倒霉的人呢、车拉船载，踢破门槛子，谁们家那个好姑娘漂亮女子都想找这么一个丈夫。那因此这嵇康还是个情圣，还是个情种，凭双料。 因为现在啊没涉及到他本身的事儿，咱暂且先不提，将来专门咱再说这嵇康的风流史。但您放心，风流归风流，可不下贱，说说歪歪斜斜的那没有，用不着。嵇康为什么来呢？因为他喜欢酒，嗜酒如命。他家里头又有势力，他又有钱，品尝天下的美酒全尝到了。嵇康常自个儿说，嘿，我这一辈子要尝尽天下美酒，估计我死不瞑目。后来这个消息传到许昌去了，有人在他耳朵里吹风，大人，现在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，这个人住在沱河边呢，姓刘，叫刘伶，叫刘伯伦呢，那也是个酒仙。现在盛传酒入刘伶口，便知何处有。你不管什么酒，他一扒的滋味，他就知道这酒产在何方，经过什么人酿制的，那人可了不得。嵇康一听这有点吃醋，牙根有点发酸，什么？他能高过我去吗？哎，那可不敢说。反正您遇上对手了。是啊，好嘞。等哪天我去拜会拜会他，看看我们俩谁高谁低。你说这人这不是晦气吗？其实这个晦气也有好处，这就叫竞争，这就叫角逐。究竟看看谁第一，谁第二，谁是冠军，谁是亚军。他早就下这个心，哎，这次机会来了，正好他到这儿筹集军粮，正在这沛国一带，正好到沱河这儿，他早就安下心了，在府里带了不少奇特的好酒，也带了不少的酒具来访刘伶。军务筹粮的事他先搁在一边，忙里抽闲，坐上车子来到酒仙庄。刘伶怎么知道这些事儿？咱说书的做介绍，咱说了两个人见了面，进了竹林，地上铺上毯子，是席地而坐，小桌往这一放，两人对面一坐，这坐跟跪着也差不多少。您看那电视剧不看见了，那是这个凳子不怎么实用，一般人都是席地而坐，他觉得这方便。到了现在这种习惯在我们中国恐怕不多见了，但是到了日本，到了北朝鲜，到了南韩，这种传统依然还留着。还有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两个人对面坐好了。嵇康心说话，看看咱俩谁是真正的酒仙，谁第一谁第二，心里较劲儿，脸上不能带出来。伯伦兄，听说你对酒这方面颇有研究，也颇有建树，在下万分钦佩啊。我也喜欢酒，我带了几样，请伯伦兄多加指教。你等等啊，说着一转身，把带来的包轻轻展开，从里面取出一坛子酒来，轻轻往桌上一放。伯伦兄，请先品尝，这就叫考考他。你不是酒仙吗？你不能吗？酒入刘伶口，便知何处有。今儿我就考考你，这什么酒？刘伶呢，一看这阵势，心里明白八九，不慌不忙把这封头撕下，仔细的闻了一闻，不用尝，就一闻这味儿，就知道怎么回事，哈哈一笑。朱叶兄，你也等等啊！我今儿个从家里带来不少的酒具。说实话，把自己那包也打开了，取出两只青铜爵。 那还喝酒那个家伙奇形怪状，这东西青铜制造的青铜爵呀，他父亲收藏的价值连城，把一个摆到嵇康面前，一个摆到自己面前，然后把这酒满满都倒上，行吧。刘伶一笑，叔夜兄您真不知道，大概您是考我的吧，像这种酒就得使用这种酒具，请恕我妄谈啊，说的不一定对，这种酒叫鉴湖美酒，叫鉴湖酒啊，产自湘水之东鉴湖之畔，哎，据说想当初越王勾践兵伐吴王夫差，为了激励三军的士气，就喝的鉴湖美酒，就是用这种酒款待军兵，军兵品尝了之后是非常高兴，一鼓作气打败了吴军，雪了会稽之仇，这我也听说了。所以说您这坛酒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鉴湖美酒。嵇康一听，行哎，有两下子，对对对对对，哎呀，伯伦兄所说不差，正是正是正是，哎，这还有，你再尝尝，又爆出一坛来，这坛比方才那坛料小一点，往这一放，伯伦兄，你再品尝品尝，这什么？怎样一个出处？好吧，我看看。刘伶把这封头撕下去之后，闻了闻，多少的尝了一点。叔夜兄，请稍后片刻。饮这种美酒得另换酒具。说实话，这青铜的不适合。一伸手，拿出来两只大漆的酒杯，带耳朵的，里头是红的，外头是黑的，光亮能照进人去，一人一只酒杯，然后把这酒倒上。没喝的时候，刘伶就说，叔夜兄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种酒应当叫春酒，秋天下料，秋天酿制，春天得以完成。另外这个酒与其他的酒不同的地方，它要酿制两次，哎，成酒之后再酿制一次，因此醇香扑鼻，回味甚浓啊。想当初我听说汉武帝刘彻要品尝不死酒，他不单要想活长命百岁，让天下人给他寻找长生不老的药，另外还要喝长生不老的酒。他让手下的大臣东方朔到洞庭湖的君山去寻访这种酒，东方朔真去了，哎，真是不负使命，到那就找着这种好酒，叫春酒，又叫不死酒，以后是广为流传。汉武帝刘彻喝完之后是赞不绝口，不知道我说的是也不是，一点不差。嵇康一听些考不住的，你再尝尝这个，又拿出个小坛儿，比那坛儿还小，往这一放。我说伯伦兄，你尝这酒什么？俩人较上劲儿，你看表面上谈笑风生，实质上跟拔河一样，看看究竟谁高谁低。刘伶是一不慌二不忙，把封头撤下，拿鼻子闻了闻，又品尝了多时， 嵇康心说考住了吧，这回没辙了吧，你能说出这酒叫什么名，我服你了。刘伶品尝多时，一回首又换了酒具了，拿出两个牛角形的酒具，一个给了嵇康，一个自己，每人倒了半杯。刘伶这才说，叔爷兄啊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个酒好像叫秦酒，据说此酒产于周人发祥之地岐山之北啊，想当年文王请太公之时喝的就是这宗酒啊。这宗酒在秦朝大地秦川八百里陇右各地广为酿制，身世佳酿一份啊，没有人不知道的。因为这个呢，咱就得用这种酒具品尝这种美酒，不知道我说的是也不是。对，这酒果然叫秦酒。那么请问伯伦兄，对，为什么要换这种酒具呢？叔爷兄，因为我听说我父亲跟我讲，古人饮酒之时，那时候没有酒具啊，没有啊，多以兽角用之，哎，把这野兽的角是牛角啊，把它掏空了，然后做成酒。因为你这种酒十分尊贵，是文王请太公的时候喝的，这种秦酒，当时就用这种酒具。以后人们学会了制陶了。用陶来做酒具，多仿古人的酒具，所以呢我用兽角，二人品尝，哎，不知道对路不对路，没这么合适的。哎呦，嵇康心说话高，太高了，这刘伶不愧叫酒仙，你再尝尝这个。他这位跟大搬运差不多少，又拿出一盘，往这一放，这小盘更小了。伯伦兄，你说这酒叫什么？我看看啊。说着话，把封头撕下去，稍微一闻，哈哈哈哈！我没想到今天我品尝着这么多的好酒，请叔爷兄稍后片刻，取出两只碗来，一人一只碗。哒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盘儿也小，正好倒两碗。这刘伶也不客气，先自己喝了一碗，俩手一端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果然是烈酒，好酒啊，好酒！叔爷兄，假如我要蒙对了的话。有一人是河东人，此人跟我同姓，姓刘，叫刘白堕。刘白堕也是个酿酒专家呀，他这种酒名叫桑洛酒。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次日清晨5点30分重播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会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讲一时离合悲欢，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，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第二天早上5点半重播。想听好书，精彩好书，尽在说古道今听评书。欢迎您准时收听。